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礼拜三表示，军方没有能力大量地召集可能正在希望逃离阿富汗的美国人。奥斯丁担心，如果美军坚持在8月31号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可能会有几千名美国人被困在阿富汗。奥斯丁说，我们将继续与塔利班进行协调，消除冲突，并确保那些需要前往机场的人持有正确的证件，确保他们能够通过。他表示，塔利班一直在检查这些证件，如果他们有这些证件，就会被允许通行。不过，奥斯丁和美国国务院对克布尔的实际情况给出了不同的描述。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美国驻克布尔大使馆表示，美国政府没办法确保前往克布尔国际机场的安全通道。没多久之后，美国第二号外交官副国务卿谢尔曼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有关塔利班阻止一些阿富汗人前往机场的报道。一些上传到网上的视频显示，塔利班成员用棍棒和鞭试图袭击前往和进入机场的人。不过虽然障碍重重，很多阿富汗人还是找到了去机场的路。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三指出，有讲法说美国当前加速撤离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和一些阿富汗盟友，仅仅是依赖塔利班的善意来完成，这个是言过其实的。关于对美国和塔利班所达成的机场安全通道协议的担忧，柯比对记者说，我不打算叫你放弃这些不重要的想法，当然这个也都很重要，但如果说撤离行动全部都依靠塔利班的善意，我认为这个是夸大了塔利班在这件事上的作用。目前有不少报道说，塔利班阻止的人进入克布尔国际机场，对可能撤离的人构成了威胁。虽然美国政府表示，他们已经和这个激进组织达成了协议，允许平民安全登上美国航班，不过仍然未能够缓解的人对这些报道的担忧。柯比承认，五角大楼了解有关机场问题的报道。由于塔利班在克布尔实施宵禁，在首都各地设立检查站以及文件中含糊不清的要求，机场准入问题正变得更加复杂。在前一段时间中共军机频繁扰台之际，中共宣传机构星期三有消息传出，中共当局打算投资30亿元人民币在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福建省平潭岛附近海域填海造陆，建造一座海上机场。这个计划选址为澳前大沙咀和小沙咀，具体建设范围东至澳前东海岸，西至平潭岛环岛东部。目前这个区域大部分是海洋，未来首先需要填海造陆，机场建设相当于在海上进行。目前这个机场的定位还未最后确定，但预计中的定位是福州都市区二机场和通用航空基地。未来这个机场将重点发展对台客运直航、通用航空服务以及闽台航空快件物流等功能。而平潭距离台湾的新竹最近处只有68海里，相当于125公里。这个也是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在两岸关系紧张时期，平潭所在的福建省经常被视为对台作战的第一线。所以建议中即将兴建的平潭机场是否会用作对台作战的军事用途，亦都引发关注。星期三，英国议会已经结束戴口罩和强制社交距离的规定。当日在下议院逼满了议员商讨阿富汗局势。由于疫情，英国议会一年多来很大程度上采用在线演讲和代理投票。几百名国会议员肩并肩坐住进行辩论，这个也是自从去年三月中共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议员首次能够在没有社交距离限制的情况下开会。 好多保守党议员，包括首相约翰逊和本华内士、普利蒂、帕特尔和萨吉德等内阁部长都选择不戴口罩。当被问及为什么一些国会议员决定不戴口罩的时候，首相的官方发言人辩称这个是议会当局的事。上个月，约翰逊在全国解封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随着夏季和暑假的到来，如果我们未来几个礼拜没办法解封，几时才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所以他说，我们将取消法律限制，等民众自己决定要怎样防疫。虽然目前有超过 75% 的英国成年人都接种了两种剂量的中共病毒疫苗，但这个病毒在全英依然普遍存在。礼拜三一日，英国录得了33904宗新感染个案。华为高管孟晚舟引渡案的听证会已经在礼拜三结束。加拿大副首席大法官希瑟霍姆斯表示，将在10月21号宣布几时就孟晚舟引渡案进行裁决。之前孟晚舟引渡案是从温哥华时间8月4号开始。彭博社报道说，在这一轮听证会上，孟晚舟的律师试图说服加拿大法官，美国从加拿大引渡孟晚舟的请求存在严重缺陷，孟晚舟的权利遭到侵犯。加拿大引渡法专家和刑事律师博庭认为，孟晚舟如果胜诉，这个将极其引人注目，因为非常罕见。根据彭博的分析，如果参照历史，孟晚舟律师的诉求将会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根据加拿大司法部的数据，在2008年以来收到的798份美国的引渡请求中，加拿大只拒绝或者放弃了8份指控。亦即是说，如果按照以上数据来看，孟晚舟想要逃脱引渡几率是比较渺茫的。检方律师亦曾经在8月10号的法庭上表示，在引渡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案件中，并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属于合法的诉讼过程。美国运输部18号表示，将连续四个礼拜限制部分中国航空公司班机的载客率低于 40%。 这个事件始于上个月21号，由三藩市飞往上海的五名乘客经过筛检为阳性之后，中共今个月初告知美联航将就这件事施以制裁。美国政府表示，中共的阻断措施政策违反国家间的航空服务协议，将抵达中国的乘客确诊中共病毒的责任不当地推到航空业者身上。美国运输部表示，航空业者无从独自验证中共有关当局声称的阳性采检结果，亦都无法确认旅客在哪度或者几时感染病毒。为了应对中共对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四个班机施加的限制，因此拜登政府提出将连续四个礼拜对四个航班制出相同限制，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和厦门航空的各一个班次。之后美联航礼拜三已经表示，好因为看到运输部为了维持这个重要市场的公平性而采取的行动。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白宫18号表示，拜登总统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当日通话，讨论阿富汗首都克布尔机场的外国人和阿富汗盟友涉嫌撤离行动。两名领袖在电话中亦谈到有必要协调为阿富汗弱势群体提供人道援助。白宫在声明中说，拜登和默克尔赞扬他们的军事和文职人员在克布尔密切合作，持续努力撤离他们的公民、阿富汗弱势群体以及过去20年努力不懈的勇敢阿富汗国民。自从阿富汗民兵组织塔利班夺取政权，克布尔爆发危机以来，这个是白宫证实拜登第二度和外国领袖通话。拜登17号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宣布下个礼拜将针对阿富汗危机召开七大工业集团国视频峰会。美国海军战舰最近对菲律宾港口进行了例行访问， 这个是2019年以来的第一次。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海军独立级濒海战斗舰查尔斯顿号8月16号抵达菲律宾。上个月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刚刚对菲律宾进行了访问，为恢复美国海军和菲律宾的关系铺平了道路。在奥斯丁访问期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放弃他在去年年初提出的终止外军互访协定的要求。外军互访协定允许美军在菲律宾进行联合军演和执行人道援助任务。如果取消这个协定，美菲之间的军事联系将自然中断。杜特尔特总统上台之后，选择了亲中疏美的外交政策，希望从中国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援助，加快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菲律宾方面感到了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马尼拉转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美联储7月份的政策会议记录暗示，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开始进行缩表动作。受到这个影响，美股三大指数8月18号受挫。道琼斯指数下跌 1.08 个百分点或382点。标普500指数跌 1.07%。纳斯达克指数跌 0.9%。代表市场波动度的 VIX 恐慌指数飙升 20.44% 至 21.57 点。相对于股市的下挫，债市礼拜三相对表现稳定。美元指数礼拜三收报 93.138。近期表现相当强势，正逼近三月底的高峰 93.3。美联储缩表将是美元指数重要的支撑。但美国参议院近期通过的 1.2 万亿美金基建方案对美国财政依然是一个大包袱。预计这个法案众议院通过之后，对美元或者有短期的压力。对美联储官员而言，他们一方面担心通胀没办法受控，所以主张年底前尽早缩表。但他们亦担心变种病毒疫情的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太早缩表反而阻碍就业市场的进一步复苏。对股市投资人来讲，美联储的缩表是迟早的事，亦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环。企业获利的增长动能如果够强劲，这个缩表的利空将会被淡化。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庭礼拜三撤销去年同一法院三名法官的裁决，支持德州法律规定禁止医师执行第二任期常用的终止妊娠手术。这个是美国首次有联邦法院禁止怀孕15个礼拜后进行扩张和吸收术，虽然已经有多个国家立法。第五巡回上诉法庭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去年10月支持堕胎权利人士主张，维持2017年下级法院的意见，认定德州上诉法律不合宪，暂时禁止执行这件立法。但是德州提出上诉之后，第五巡回上诉法庭全部17名法官一月起重新审理这件案件，并在18号的全院庭审做出裁决。之前法官小组裁决废弃，德州州法限制准予实施。违反这个法律的医师将面临最高两年的刑期。根据这项法律，除非医师先执行另一项手术导致胚胎死亡，才能够进行扩张和抽吸术。今个礼拜三，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和美国31个州和地区的检察长发出联名信，敦促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对烟草产品实施限制。另外，这个联盟呼吁 FDA 利用它的监管权力取消生产电子烟和吸引年轻人口味的口服尼古丁产品，敦促 FDA 限制电子烟和口服尼古丁产品中尼古丁的含量。目前这些含量达到了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水平。尼古丁对发育中的大脑尤其有害，年轻人比成年人更加容易上瘾。 青少年过量摄入尼古丁仲会造成好多健康问题。预计 FDA 将决定是否应该从2021年9月9号起允许电子烟和口服尼古丁产品留在市场上。这个联盟敦促 FDA 拒绝所有尼古丁高含量产品的申请，以及薄荷醇或其他口味的尼古丁产品。同总检察长詹洛夏联名写信的是伊利诺伊州、北卡、田纳西州等五个州的总检察长。加入这封信的其他州包括加州、华盛顿特区、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等31个州。纽约市的一些餐馆业主星期二将纽约市和纽约市长告上了法庭，要求停止该市所颁布的在餐馆、健身室、电影院和其他一些场所必须提供疫苗接种证明的命令。原告包括一个餐馆行业协会和几家来自纽约市各区的餐馆。他们指控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一所颁布的行政令违反了他们的宪法权利，而且不公平地针对某些行业实施。原告请求法官颁布一道禁令，阻止纽约市执行这一道行政令。白思豪的这一道规定星期二已经生效，并顶于从9月13号起强制执行。届时违反上述规定的企业将面临罚款，初犯罚1000美金，第二次违规罚2000美金。在星期三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白思豪表示他相信该市有强大的法律依据来执行这道命令。他说他已经同法律部门进行了谈话，他对自己所颁布的行政令很有信心，因为目前仍然处于疫情当中。他还说他的决定是在该市卫生官员的领导下做出的。这些官员从一开始就在对抗 COVID-19。除了纽约市之外，目前新奥尔良和三藩市也都宣布了类似的命令。